请你们先翻开诗篇第五十一篇，那个诗篇第五十一篇请你们念两节，第四跟第五节。
诗篇五十一篇四到五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之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好，从这两节你们有没有看到，就谈到罪的时候都一样的罪吗？
我没有太了解您的问题，就是您说
这两节你们看到的里面谈到罪是在讲同样的罪吗？
我觉得他第四节说的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这个跟第五节说的不是一个。第四节指的是违反神的教导，没有做到神的给他要求的公义那样的犯罪。那第五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个我感觉就是泛泛的 in general 的这种说法，还不是很确定。
Okay. 是 OK， 所以第四节是罪行啊，因为这个诗篇呢是大卫他犯了奸欺骗谋杀之后写的一个忏悔诗。那第五节说他在母亲的肚子中就已经有了罪。所以非常对哈，那个正例，这两个是不同的罪。一个是我们很容易，就像罗马书第七章，我不想做的去做，想做的做不到，还没有耶稣以前啊，这是我们的罪行。谈到做嘛哈，但是他后来又谈到里面有个律啊，这个就是像这个大卫说的，我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已经有了罪性啊。那也就是约翰一书第九章那里提到，我们若承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还有一个洁净我们的不义。所以耶稣的宝血的功效，赦免跟洁净是针对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一个是罪行，一个是我们的罪性。那为什么我谈这个呢？因为我谈到成熟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些是不成熟的问题，有一些是顽梗。顽梗的话就是很顽固的悖逆的，就是一个病了哈，就是一个病在那里，已经有病症了哈，生来具有的基因来的了，可以这样讲哈。那他就这个倾向就是这样子。好，那上次我提到，我稍微算是好像因为我没有时间哈，所以我就稍微提到，我也主要不是要在讲顽梗这个事情哈，但是我要你了解为什么我说顽梗跟不成熟。那这个顽梗的话，就是针对我们的罪性啊，顽梗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我们怎么样的后悔。这个有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扫罗，对不对？他后悔啦，他跟大卫认错啦，还是呢，还是一样啊。那最基本的他的一个真理的话，我稍微讲一下，我不是要讲这个哈。我在上次辅导在提到这个顽梗的这个如何辅导人家一个顽梗的那个哈。那么就是最开始的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到第四章之间的两种罪，亚当跟他的儿子该隐，你可以去看，再一次复习一下该隐在他的顽梗的下面怎么样在表达他跟神，神跟他有对话的哈。好，那我就不太深入这个了哈，所以我要让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我提到顽梗。顽梗不是不成熟，顽梗是一定要被医治、被更新、被改变，不然的话我怎么翻转，我什么后悔， 还是一样，还是在泥沼当中啊。所以呢啊，彼得也在使徒行传提到同样神赐，当他在外邦人当中啊，那啊神赐圣灵使我们因信得救，也因信被洁净啊，这个是彼得自己啊自己所表述的。他到了外邦人当中，诶，一样啊，我们因着信被赦免得救，我们因着信被洁净，所以他的啊重点是要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因信心，我确定只有神可以帮我开这个路，所以呢也是要经过得救跟洁净，都要经过我们的悔改。好，我这样讲好了，就是这个本身呢无药可救，一定要经过我们的悔改。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等一下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啊，如果我还可以维持到那个时候哈，那这个我们回来谈我们的成熟哈，我们已经谈过了成熟跟不成熟当中呢，事实上成熟本身是在慢慢在成长的，它是会改变的，它在生命的律里面自然会改变的啊。成熟度跟我们的年纪年龄还有跟我们的才能不一定成正比，很多人把一个人的才能很能干，或者是他的一个专业性的有他的天分，当作他是或许自己认为我自己很成熟啊。我想最近我们都看到那个，对不起啊，我要用这个来做一个话题啊，看到这个
师傅你说这个哈，我就是想到他们两个在吵架
呀看到孩子在吵架哈。一个是世上最有权柄的，一个是最有钱的哈。那特别是这个另外一位哈，就是很有钱的这个哈，而且是很聪明的哈。你可以从他的讲话里面啊，就知道，他就凭着一个他的那个，他很有才气，他是卓越的，他是顶尖的，但是他的人生。他不管怎么样的用尽，怎么样的努力，怎么样的追求他的理想，到后来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不成熟本身呢，会有一种，特别是我们如果有人哈停留在不成熟的阶段，他不要成长的话，他事实上是躲在一个过去啊，你会看到这个人的成熟度呢，就是常常会做他第一个他最喜欢做的，他能做的最喜欢做的一定是他会做的很享受，而且呢你会发现他不太能够跨出这个安全区去面对其他的难处。如果你要问我成熟的那个叫什么酵素是什么，成熟的催化剂是什么，那就是只有一个，就是难处、历练、困难。那就是为什么我极力的不认同原生家庭会把我们拉住，会把我们害得很惨，我极力不认同。很多时候我们的原生家庭是帮助我们，推动着我们，问题是这个面对自己的难处的这个人，他愿不愿意长大，愿不愿意去突破。我最近在思考哈，我这真的是人生七十开始了哈，我大概在过去的至少十年没有感冒过。我在照顾妈咪，她也没感冒过，我们两个都没有感冒过，在大家很在意的这个流感的当中啊，那个 COVID-19 的当中，为什么今年开始我到现在第三次，我就想不通什么原因啊？当然有它的原因了、啊、哈，那我也不可能知道啊。 那我就想，后来呢，我就因为以前我曾经跟神说，我宁可劳碌哈，我真的这样求哈，我不要生病哈。那你说这种祷告有没有合神心意啊？你们说？
应该是合神心意。说你要去宁愿劳碌去服侍，不愿意感冒。
对，有这个，我有这样的一个
对
一个
对是
有祷告。对，我说宁可劳碌的服侍，哈，不要生病，哈。那基本上心底下有一种不成熟的地方。第一个，我很不喜欢去看医生；第二个，我很怕针，从小就这样。然后第三个呢，我自己知道我没有能力面对病痛，我自己知道啊。当然神的恩典容许我在过去，其实我在中国来来去去宣教的当中，或在台湾哈，不是没有身体上的难处，可是都是一下子神就医治了啊，没有真的有感冒过，但是呢其他的难处是有的，比如说脚扭伤啦，或者是有时候有那种叫做那不是感冒，但是是有这个发炎，尿道发炎，那是我的常病，因为那个是 lupus 那个黄斑性狼疮的一个我的症状。那在我得到黄斑性狼疮之后，我就已经从那里知道神怎么样在教我，在历练我。然后现在70岁以后，到了现在哈，我开始在经历，就是过去你们大家都有时候先后都有这样的感冒的经历哈，我都没有嘛哈。那竟然在今年第三次，而且三次的经历都不一样，这次好像是比较痛苦的，最痛苦哈，就是比较难的哈。那我个人认为，这是神要扩展我的生命的成熟度啊，我真的这样认为。所以呢，当一个人有成熟的生命力的时候，那个律在那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要突破，生命是这样子的，难处来了，那你就要跨过，你就要突破，你就要面对。那难的时候，你跟神求。像我早上我突然间晕眩的时候，我说神啊，那我怎么讲啊？我对今天的课我还是很有热情，而且我也有预备啊。但是呢，早上我就想说，哇，那怎么办哈？我就跟神求，我说你帮助我，我也不晓得有什么原因哈。那后来就安静下来了，就是本来是一直晕眩的哈，那现在已经安定下来，所以感谢主，神帮助我哈。那好，回过来我要讲的是，我们的成熟度一定需要有火炼的试验。所以如果我们养孩子，养成他们都不怕，都畏惧难事，让他们不要担难处的话，那我们会养成一个不成熟的孩子，或者父母亲都帮他担的话。好，所以你说我如何成熟呢？勇敢的面对你的难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有一个成长成熟的律，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52节。路加福音二章52节，我再强调一次哈，现在流里放出来的这些成熟啊不成熟之间的这个比例呢，请你们不要以为那是什么分数。那个不是在打你的分数，只是给自己意识到说，哦，我有这么这样，那我当我下次再碰到这样的时候，我是不是愿意去面对它，去突破它啊？只要不是顽梗的话，就一定要经过我们在神面前的悔改。我意识到我是这样的，然后只有靠耶稣的宝血可以洁净。那成熟不成熟的事情呢，是我愿意长大，我不逃避那些打击啊，或者是对我的批评啊，就是我愿意一次再一次的突破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路加第二章五十二节，唯一的地方谈到往后面了，留点往后面了。路加二章五十二节哈。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好，这里有一个很标准的向度，就是说增长本身是有一个向度，而且是平衡的。第一个，我们的身量会长大；第二个，智慧会累积啊，智慧会累积。智慧跟知识不一样哦，不是说哦我念多少书哈、啊，就是你有那个谋略，有那个领会哈、啊，智慧。然后呢，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它是一个齐头并进的啊。那在这里呢，前面那个我们很了解了哈、啊，神跟人喜爱他的心，这句我们如何了解呢？神跟人喜爱我的心，意思是说我要去讨人家的喜欢吗？你们思考一下。好，有没有什么理解这句话？神跟人喜爱他的心，神跟人喜爱我的心。好，神喜爱一个人，我们有凭据的哈，比如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喜悦。那如何让神喜悦我们呢？就是有信心，对不对？好，有信心。相信有神，并相信他要赏赐给那寻求他的人。就刚才周叔在提到说，我们什么都跟他要，跟他求哈。人对我喜爱的心怎么样来理解呢？
我体会的是当人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人就会自然而然的喜欢这个人。而这个人呢，不是讨人的血，因为讨神的血以后就有耶稣的光发出来。其实人看见这个光，喜爱的其实真的喜爱的是耶稣，只是因为这个人身上有耶稣的特性、品性、品质，然后人就开始喜爱这个人。
Amen， 是的，是的，只要跟神有关系的，一定会跟人有关系。那刚才特别这个周师母也提到那个，我们要完全像父的完全哈。那你往前面看的话，你就看到什么样呢？在讲什么呢？就讲爱嘛哈。好，等于说我们能够爱像父神这样爱，本来人不是这样爱的。然后呢，反过来，因为我非常认同哈，那个雅琴讲的哈，我们性情被神工作成造就成像他儿子的这样的性情的时候呢，很自然的一定是可爱的哈。那或许我们说，那为什么耶稣那时候很多仇敌呢？很多人不喜欢他呢？那就是因为，那可是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人跟他呢？然后他的门徒为什么能够跟他到最后，后来为他寻道呢？所以这个被人所爱的这个意义呢，不是我们平常在想的了哈。比如说，好像我有没有被悦纳，我有没有被人家觉得我很通常我们有一个不成熟的，当中我上次有提到不成熟的一项就是我很需要人家的肯定哈，人家讲什么我就觉得哇心花怒放，然后我就以那个为我的一个哈，我们很需要别人的对我们的这个好像鼓励啊，鼓励是必要的啦哈，一个人成长的那个过程神也鼓励我们了啊。那但是呢，来到说神跟人喜爱我们的心一起成长的时候呢，就是表示说我们越来越像人了，越来越有我越来越像神的儿女了，也就是那个第五章的那个以弗所书说，我们 已经是蒙爱，我们就要向父亲，就像个第一节第五有所说
那个师母，就是我们蒙召就当与所蒙的恩相称，是不是就越来越相称？
第五章第一节，你那个讲的是第四章。
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Right. 当我们蒙慈爱的时候，我们得着爱的时候，我们领受爱的时候，很自然的给别人的一个福气就是我们是可爱的。那请我们不要追求这个我要被人家爱，这个是很自然的。我非常认同雅琴讲的哈，就是我们会有四个向度哈，一个是圣量是表示我们的年龄嘛哈，还有我们的智慧，然后呢神跟人喜爱我们的心，我们现在把它放在我们的，因为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的标准嘛哈，然后都要一起增长。如果耶稣不是被喜爱的话，他不会到今天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信徒门徒跟着他。我们可以跟随一个领导啊，他可能有很多作为，他可能有很多他的很突出的一些领导能力，然后领导的方式啊，但是你不见得会喜爱他。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就是说
正不能反过来证明说那有人不喜爱我啊，是不是表示我就是不可爱的。
想到你刚才说我可能讲的跟您这个现在讲的稍微有一点点出入，就是说您提到那个是要讨人的喜欢嘛，其实我觉得我有很多那个从这个就是人喜爱他的心呢，其实不等于说人就悦纳他，就像耶稣有很多的仇敌，我觉得人喜爱的心一定是也有在真理里边，所以如果真的是符合这个圣经的，就是人喜爱他的心，那这个人呢，他不仅是人喜爱他，更重要的是神喜爱他，就是他在真理里边是相符的，并不是说他就没有反对意见。
你这个词用得很好，悦纳，人家喜爱你不一定你就会被悦纳。OK，
对，哦，这样的，
就是。你不会被接纳，你或许人家为什么那些犹太人会对耶稣产生嫉妒？因为耶稣太没有缺点了，耶稣太符合圣经了。那基本上那些法利赛人的心里面就是一个顽梗的问题，就是嫉妒，嫉妒是绝对是顽梗的罪性的一个妈妈。我们去，你就会去看那个该隐的这个情况，他嫉妒他的弟弟，他弟弟得罪他什么了？结果他对神生气，把弟弟杀掉。你可以想象说，这是很让我们不能理喻的哈。好，这样有没有问题？就是神跟人喜爱我们的心，只有一个标准。我怎么知道人家喜爱我？我按着被神造就塑造成神的儿子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时候，刚才也是我就接着周师母提到那个八福哈，天国是一个原因，进入天国是一个原因，后前面那个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沐浴温柔，这个是一个结果啊。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个在天国里面他是很自己认识自己，刚才我稍微也简单讲一下哈，一个成熟度在成长的人呢，他基本上是很愿意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的。那么拒绝成长的人呢，他有两个现象，一个是他不找不到自己，他一直没有找到自己，而且也不想，等于说呢他不接纳他自己，然后呢 他只是在追求，追求这个他要的，他爱的。像这个爱不是我们在讲的圣经的爱哈，就是那种欲望里面的喜欢，所以他会换来换去，他会常常换轨道啊，然后呢好像躲在以前没有长大的那个阶段里面就一直在重复啊。所以虚心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基督徒啊，神的儿女，一个虚心很重要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我们很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愿意面对我们自己。当你很诚恳的愿意面对你自己的时候，然后你很愿意的在我们的悔改哀痛里面啊，这个什么那个顽梗的罪呢，是在我们当我们进入神的国之后呢，在那里呢我们会常常有一个悔改的心。所以在刘兰你帮我翻一下以赛亚书第26章，谈到这个救恩的城啊，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些义人在里面被什么，
被保护坚固的城是吧，
对对在里面做
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将这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还有一节，
因为我现在那个不在我身边。
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因为你在世上施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还有就是说
我们在里面学习公义，还有一个地方好像就是他平安啊，
还有一个就是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
好，不管怎么样你们回去看一下，因为我现在身边没有我有我的纸板的了，但是不方便。好，现在最主要是要这样子，就是在天国里面我们常常存着一个记得说我要认识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刚才周师妹提到了哈。再来呢就是我们呢有一个哀痛，就是悔改的心，忧伤痛悔的心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坚固的城里面，以赛亚书第26章，我们被神在培养，被神用公义的审判来教养我们。我讲过哈，旧约的救恩一定会提到神的公义。
这里有一个他是在学习公义，就下一节说神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就是讲到说神要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学习就公义。
对对对对，如果我们被神教养学习他的公义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调整，一定需要被洁净。什么叫做神和人的喜爱我们的心，这个是我们要认清楚的，不是在讲我们去让人家悦纳我们喜悦我们，而是很自然的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性情如何，我们也一样的就是彰显神的儿女的性情，那哪里会有人家不喜爱我们呢？但是如果有人因为这样子不喜爱我们，不悦纳我们，那就是那个最后讲的为义受逼迫，或者是塑造一些那个来诽谤，这个就是了，连这个都是处在一个天国的福气，那个福气是快乐的，是丰富的。所以呢基本上呢你会看到神教养他的儿女从来不会帮他挡住任何的难处，我们经过水经过火，他陪我们经过，他不会因为我们祈求不要有难处，他就 就这样子来帮我们挡着，就像父母亲有时候对孩子也是一样，帮他们担当，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但是他不会帮我们担当我们的难处或历练，所以要成熟只有这样，没有别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五点啊，从这一个向度，成长的向度，那我们看几个，就说我们如果按照这样成长的话，第一个，我们的根基是稳定的，有一个稳定的根基，等于说呢，我们是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我们认识神的真理了，然后我们有个绝对的标准在那里，问题是这个标准有没有被你认定是一个你的唯一根基，还是你有其他的希望，有其他的追求可能会摇动我们的根基，我们可能会跑出去，然后呢流浪一下又回来，然后就是这样，就会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稳定的根基的话，那我们那个成熟度有时候会起起落落啊。那第二个，我们会有一个刚健的韧性，这是我讲的，我们一定要突破难处，我讲的突破不是哦，我有能力突破，是说我一定要面对难处，我不逃避难处，不管我的原生家庭怎么样，不管我的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不管我有什么样的为难的地方，那我知道这是生命的成熟的一个最好的养分，我们有神可以靠啊，是不是？好，接下来就是人际的协爱，在人跟人之间，刚才提到了我们会有被喜爱的这样的被人喜爱的心哈，那基本上呢，只要跟神有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就会和谐。所以以后我们看那个上行诗里面就有一篇我们很喜欢的133篇，那个看了弟兄姐妹和睦同居，那教会里面的学习不就是这样吗？就是一直在操练，在那里面来造就我们如何能够在人际人跟人的关系里面能够和谐，然后里面就是有爱。第四个是知识智慧跟知识的平衡。好，这一点呢我要这样讲哈，我用一个比较实际的话好了，脚踏实地。这个脚踏实地就是很务实的，不要什么行空啊，什么天马行空呀，老是有一些梦啊。什么人会拒绝长大呢？他们就是怀着自己还没有完成的梦想，那总是去追求那些，他没有办法面对说这个是不实际的。那脚踏实地就是让你的智慧跟你的知识齐头平衡去成长，等于说你不是光说不练，只有你脚踏实地务实去面对，去做一些你该尽的殷勤的该做的努力的时候，你才会得到智慧，不然你的知识不会转成智慧。为什么当医生的人需要实习，就是这样。好，请讲。
我就是你讲到这个，不是就是在自己的这个梦想里边，我就想到我只是想到周围有一位姐妹，就是她有很多的就说我要去哪里哪里宣教，然后过两天说我又觉得神感动，我要去做这个，然后又过三个月又换了一个，只有想到说可能原来我就不太理解，现在我可能理解到说这可能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标志，他有一些梦想，当然也是他觉得这个是很好，是为神做事，但是就是不能就是说从他现在的状况来脚踏实地的来看到底是怎么样，他有 很伟大，很他觉得是很好的梦想，所以就周围的人就会觉得，诶，他好像讲的也很好，然后就说总在换这样子。我只是想说这个大概，突然让我意识到说，有可能这个就是一个不成熟、不能脚踏实地、不能务实的一个表现。
不想食人间烟火哈，然后会在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去享受自己喜欢的。
对，然后就是好像又听了又很，好像很宏大，很就是让他自己觉得很为神做大事，很追求这样的。但是呢，就有点摸不着。原来我一直觉得不太了解是怎么回事，我现在了解到是就是原因在哪里。
是的，是的，你看那个使徒行传，我们刚过五旬节哈。是不是过了五旬节了？上个礼拜
就这个，就这个星期天就是，
上面嘛 ，OK， 好，那个，耶稣说我们要在哪里等候？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然后呢，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本身就可以成为那个见证者，那个见证人的生命就会在那里。他的门徒跟耶稣好久了，跟耶稣学很多了。一直不是一个见证人的生命，一直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得到能力。那个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神给的一个圣灵的大能哈。那他从哪里开始？从本地开始不是吗？这个就是脚踏实地，不管什么了哈。你谈到宣教，我就想到这个。好，那现在的话，我们的对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不是只有一个目标，我们有一个总的一个我们的意向，就是都是为了要荣耀神。我的生命，我的活着就是为了荣耀神，这是神讲的非常非常清楚的。旧约讲的，我的百姓就是为了要荣耀我。我们是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被造的。第五点，一个成熟的人，他能动也能静，他是有目标的，他是有动力的，他是可以休息的，他是放松的。什么叫放松？不担重担的。有没有？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然后他说：“我的轭啊，学习我的样式，然后呢，负我的轭。”我的恶是容易的，所以这个世代的这些，我没有在指责哈，请你了解所谓的抑郁，或者是恐慌了哈，或者是这些，其实我不认为神造人堕落以后就有的，我这样讲不晓得你们了不了解哈。这些是在人的一个不成熟的下面，过分的让自己背负一些重担。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能耐为明天忧虑。他说，如果你忧虑的话，能使你的寿命多加一刻吗？还有什么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的啊？所以。一个成熟的一个向度呢，就是作息有律，如何能够让你的作息里面有动有静，然后你是放松的，不是很紧张的、很焦虑的，而且你能够休息，这是神造我们原来的，他的给我们的原来的这种给人的一个生命的本相，所以才会有白天有晚上。他不是要造一些人是有工作狂啊，像这边的这个刚才我讲的那个最有钱的那个马斯克啊，他晚上睡在工作的地方，然后呢睡在一个睡袋里面2个小时，哇，我们会觉得好伟大哈，哇，你看你为什么牺牲这样子哈？那如果我们为了我们的理想里面我要追求的是。我得到了，但是我丧失了我的灵魂， 或亏损了我的身体，有什么益处呢？当然你会讲说，有那么严重吗？会丧失灵魂吗？这个是一个最坏的打算。我前一阵子我们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姊妹她怀孕然后好不容易怀孕，安胎没有安住，然后她就跟陪伴她的姊妹说，我不信了，信没有用。那这样的话会不会丧失灵魂呢？所以成熟是耶稣基督他长大的一个健康健全的向度，我们也一样，我们的身量、年龄、我们的智慧，那个累积来的，从我们的实习脚踏实地累积来的，然后神越来越觉得我们很可爱，因为我们讨他的喜悦，之后我们也成为一个见证神的那个被人喜爱的人。这些呢都会一起成长，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觉得生命不是在老化，在衰残，我们的生命是像保罗一样，一天新似一天。好，我想我就把这些就讲到这里哈，就是我们的成熟的一个向度。那基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根基。那个他刚才在提那个三上宝训的第七章最后，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就好像把房子建在磐石上，不管怎么样水冲，不管风吹，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不会倒。这个很形象的，对不对？我们有一个生命的稳定的根基，只要你抓住它，你按着神的真理抓住它，外面的难处会成为我们成熟的养分。那如果说我老是再绕回去的话，那或许说如果不是我们的顽梗的问题，就是我们拒绝成长。好，那我先讲到这里，给你们思考一个问题好了，你们不要问我，但是你去思考以利亚的这个他在山洞里面求死这件事情啊，到底是顽梗还是不成熟？你们去思考一下啊。好，关于今天的话，有没有要回应或者是有问题吗？
我就是还是不了解这个顽梗和不成熟，就是我觉得不成熟的人就顽梗，成熟的人就不会顽梗。
我现在讲的顽梗是圣经里面提到的罪性。成熟是我们生命，耶稣生下来从 baby 开始长，那个叫做成熟度。
所以成熟的人也会顽梗，那个罪性是吗？
这个顽梗的这样的一个罪性，它有时候会跟我们的成熟度交错，但是当我们有神的时候，我们愿意追求圣洁，我这样讲好不好？追求圣洁，我们会在神的面前忧伤痛悔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更自由，更不会被缠住啊。都不要有神的人，他也会成熟啊，是不是？但是他里面就缺乏的神，就没有神的时候，他就会少一个根基，而且少一个神对他的爱。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很可爱的人，但是那个部分一定会有缺乏啊。所以我只是要大家了解为什么我提到顽梗。顽梗是我们的罪性，是我们怎么样努力都没有办法的。我们的 DNA, 我们的基因，如果没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我们会被他绑住。
这样讲，师母这样解释会我就懂一些了。
你不用管我哪里是不成熟，哪里是顽梗。来到顽梗，我心里面愿意受教，我愿意有一个真理的根基，然后圣灵，刚才周圣也提到，圣灵一定会 有没有？他来就是为了罪、为义、为审判，来让我们自己知道。啊，那他的为罪后面有句话说，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那耶稣就是为了救我，为了洁净我，付上这样的代价。
我也是有一个很简单的那个，就是分享。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算不信主吧，我们也会说他的成熟与不成熟，就算50岁60岁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大概一周前有一天晚上很晚，我哥哥去接我和 Amber 从音乐厅回家，那天下雨，然后呢是回家的路就是很熟悉嘛，就回我妹妹家，当然不是他自己家，很熟悉。但是我看你挺晚了，我就用导航嘛，刚才正好周师母也说上导航，然后他呢就在一个地方，我的导航说是直行，他就右转了，因为直行的灯是红灯。然后我说你别右转呢，他说哎呀我为什么要等这个灯呢，我就右转吧，我不用等灯，因为他到下一个路口他就左转，不是又回去了吗？他到下一个路口就变成了红灯，他依然要等这个红灯啊。但是我就想这么晚了大家都很燥，我就没有说话。然后他再拐过去之后，他居然在家门口就迷路了。
你讲。
然后我当时其实心里也挺火的，但是我想也挺晚了，还要感谢他来接我们，因为打不到车那天下雨。
然后
我就没说话，但是回家以后我就想想，因为我哥在我们家就属于脾气特别好，大家都非常喜欢他，非常认可他，他的工作也很好，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好，依然如此，就碰到一个小事情，有一个 challenge， 就会显出他不成熟的一面。
是，对。
然后我第二天也跟我妹妹沟通了，然后我也跟我妹妹说，我说其实呢，平时我们的哥哥看起来很谦逊，他真的是谦谦君子的那种人。我说，但是这里边他就是骄傲，骄傲就是我们的罪。对，我就是有这样一个分享。
好的。上次我们有一个毛毛也问了一个问题，关于教养哈，好像周师母也提过教养哈，就是我们上次有上上一次好像谈到这个教养啊。教养本身是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层次哈，一个是礼仪的礼啊，那么礼仪的前，我跟先这样讲啊，理性的礼哈，然后呢就会推向礼仪的礼，因为合理的礼就变成礼仪的礼啊，合理之后呢有一个礼数了哈，有一个合理的，然后就有一个表达的一个礼数。那这个礼数是可以用可以形象化，或者是它是可以由人的努力来做的。当然你像你哥哥讲的你哥哥平常看起来就是温和嘛，那个性特性本来就是属于那个可能不喜欢矛盾啊那种哈，不喜欢那个哈，但是你也发现他的那个毛躁或那种自我中心嘛，可以这样讲嘛哈。
对，在那件事对。
可以这样说哈。OK， 好。那当然像刚才华英问的说，我们是不是玩梗跟不成熟会交杂在一起呢，他的就是这样子。就是一方面可能多于玩梗多于不成熟了。只要他稳定没情况的时候，他就可以保持一个他原来特性上面的稳定度，但是他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他就会乱了阵脚。
是的，
就是不是装，我不是他装出来，我没有这样意思哈。
因
为教养本身是一个礼数的礼的话，就会变成一个会帮你可以帮你装备，可以让你习惯啊，应该怎么样啊？那礼仪不是不好。礼仪礼数不是不好，但是礼仪礼数如果只在于外面的话，那我们都知道到后来变成我们的一个重担。而且呢到一个地步呢就会显出原形。 我讲这一课有个很重要的目的，一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对于我们的生来的罪性，我们是神是给我们一条有一条活的路，活泼的路，我们是有活泼的盼望的，我们就到神面前哀痛的心啊，一定会被安慰啊。但是哀痛的话不是只有求饶嘛，哀痛的话就是忧伤痛悔啊，对于我的这样的一个本性啊，你可以看到大卫的忏悔诗跟扫罗面对他整个后面的这些，包括到他都已经快不行了还去找那个交鬼的啊，那个就是两个就是已经是完全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道路了哈。哦，我讲说我们对一方面让圣灵如果光照我们，我们就要到神面前就是那个哀痛忧伤痛悔的心，不然我们又一直绕。然后另一方面我们的生命自然力一定会成长，就像非洲的孩子没有东西吃他还是会长成大人，好讲一讲好不好。嗯，
师母我就分享一下，我觉得您说的也很就是很好，就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要去分析这个完整跟不成熟，因为讲到这个完整不成熟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说，哎，到底这个是不成熟的部分还是完整的部分，可能对我们自己是没有益处，但是我想是对我们是不是帮助了解别人，比如说我刚才讲到那个总是换来换去的，可能是帮助我能够更有同理心，对对方就是帮助我能更接纳对方，对我个人来讲啊。
是的是 的, 是的，嗯，
就是说如果我觉得他是一个不是去论断这个人，而是当我知道说他有一个不成熟的话，可能就更多一个怜悯跟一个包容，这是对我个人来讲。但是如果是对我们自己，我们在这里分析，我觉得您本身今天讲到的这个您自己这个生病的例子，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一个不成熟，就是说即使像您是我们没有人会说您不是，都是觉得您是这个我们成熟的一个好像一个 example 似的一个榜样，但是您仍然看到您可以成长，当您就您这个绝对不是完梗，就是说哦，您觉得自己连有这个难处，然后你要怎么去面对的，就给我们好像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该怎么成熟。其实我们就即使像您这样也是有可以扩展的地方，可以更成熟的地方，这是我的一个。然后呢我觉得您刚才讲到一个，因为刚才我听到您讲我就想要分享，但是我不想打断您，就是您讲到说比如在服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那个完梗或者是那个不成熟就会表现出来，我不是说你讲到您在那个原来服侍也有比如说生病或者脚扭伤，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我觉得如果说是或者是我不去分析了是不成熟还是完梗，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心态，就觉得说神啊，你看我都在服侍你，我是为了你做好事，你居然还有的就会说还会埋怨神，让我遇到这样的难处，你不是应该保守我，让我神是可以保守我，让我不生病，让我不扭伤脚吗？您知道吗？但是我觉得您里边那个态度，那个就是一个成熟的人表现的态度，就是不会去怎么，就是面对这个难处不是去抱怨去推责，这都是里边，而是说
或许我这样讲好了，我打断一下，或许我这样讲，我面对神的时候我的真理的成熟度应该是比较显明所以当这个难处来的时候，这一下子从来没有碰过的，而且是不是只有关系到我自己，而关系到整个团体的一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我的信心完全是在神那边。
嗯，
对，我不会怕那个，不会说哎呀让我好恐慌，或者是万一没有我怎么办，我不会的呀，因为我觉得我是在服侍神，那神要负责任。那现在照理讲我是比较有时间可以这样讲，因为没有在陪伴妈咪，我比较有时间，那神容许我这几次的这个流感的话，应该是流感了，应该是流感， 那我就知道说他对我有新的历练，啊哈，
是吗？这样让我看到，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我不知道这是成熟还是玩梗，或者我想是玩梗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是好，我们当然是愿意服侍神，而且这个目标也是好的，心意也是好的。但有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可能是心里边有一个 expectation， 比如说我要有好的身体我才能服侍。当神没有出现意外情况，等于说神没有按照我们所期待的去做的时候，或者去让我们的计划顺顺利利成功的时候，有时候不是对外边的人看不出来，但是心里边就会对神有或者是不满呐、啊，或者是抱怨呐、啊，但是不会说出来。我觉得那个里边可能就是需要不管说是不成熟还是完整，是需要去面对的。
可能会有怨跟毒了，抱怨或者是苦读。
对，
上次我有提到那个，
对，是对神的，这是一个，就是你让我看到，就是说那个心，我们里边的那个顽梗跟那个不成熟，常常有时候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我觉得可能拒绝成长，从某方面来讲也是一个顽梗的表现，因为对，所以但是我想那个心就是对着神，你讲的就是对我是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是一个愿意学习愿意成长的态度，而不是说怎么会这样子，神你怎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当然嘴巴上不会讲出来，但是心里面常常会有这种，其实会有这种想法。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神来洁净的，就是你讲到常常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有一个contrite spirit， 这个是可能是更深层次的。当然这些外表的人可能也看不出来，你也不会，一般我们也不会表现出来，特别是信主时间很长，有时候很知道是会在外边看见什么话，但是我们的内心可能是要常常省视。
是的是的是的，嗯哼。
还有一点我想分享的，就是
我很认同你刚才讲的，好，等一下，就是不要去分析这个完整的，不要这样子，好，因为最主要是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那如果该让我们，因为如果不成熟，你也不能把自己拉拔起来啊。
对对对，
那但是呢，如果是出于完整的话，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的话，不要一直要去辩解，或者是你可以看看那个该隐的那个非常 typical 非常典型的那种完整哈、的那个表现哈、那我顺便讲一下，我怕我忘记，如果我现在70以上，那么神还有要我成长的空间。如果你们有父母亲是不成熟的表现的话，那我们孝顺他们的一个要有智慧。因为如果他们没有让他们的生命在扩展的话，那我认为说他变成一个老小孩的时候，
对，
那可能我们就会让他，我们就如果我们没有帮助他，当然我没有办法帮他成长哈。那如果我们一概的就是就容许他啦，或者是没办法啦，或者是就保持局，不管怎么样哈，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些帮助，一些规范呀，应该一定可以成长的。我妈妈的例子也是这样，她到了都七八十岁了。他还告诉我他怎么样在成长。嗯哼，是你讲。
是吗？那你讲到这个对长辈对父母这个不成熟，那我就分享一个例子，可能就是我自己一个成长的。我想就是我原来碰到家人的时候，我跟我先生曾经很长时间为这个，其实是大家也不能说冷战吧，但是就是一个不能碰触的话题，就是一讲到家人他就变成两个战壕里的。所以我们就不去碰触这个，但是我觉得对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有一个突破，其实也是对我自己一个不成熟的一个突破呢，就是对我母亲，因为呢我对我母亲可能心里又有内疚呢，又不想去面对，所以很多时候呢当她表现出来情绪觉得很自怜的时候呢，那也是我的不成熟的表现，我就只想说我只要满足她，她不高兴，那我比如他很喜欢，原来很喜欢出去旅游，那我就想说那我让他出去旅游，我自己的良心，关键就是我的愧疚感也会降低，然后我觉得我也做了我该做的。那我先生呢就是他是有原则的，那我曾经对他也不满，就觉得说他这样子不答应我就是不爱我， 那当然这也是我不成熟的表现。所以呢，有一次我们两个人是有一次这样的突破，因为我先生就告诉我，他说对父母呢，我不是说不尊重或者怎么样，但是觉得应该有界限，不能说他要什么你就好像就尽力去满足。那后来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呢，神有，就是我有在成长，那我觉得说我首先是夫妻是一体的，而且我不再沉浸在过去，就觉得我先生没有满足我的要求，就是对我不好，这是我自己不成熟的地方。然后也牵涉到我对我母亲的这个愧疚感，因为我觉得没有答应她的，好像没有让她高兴，我就做得不够好似的。那我就开始慢慢的就学习有一些界限，就是我母亲说了，我不一定就是说我就一定要满足她所有的 wish， 就是她的想法或者愿望。当然她也，其实我母亲也没有说，她说了就是让我去满足，是我自己里边的不成熟。
嗯，
是我因为我自己，我的愧疚感，我的不成熟，导致我以为我是为了，其实也不是为了满足我母亲，是为了满足我
姑息了，为了姑息了，
对，也是为了满足我自己里边的愧疚感，让我不那么难受。我也不是对我母亲这样做，其实也不是出于真正的爱，就是不是出于神来的爱，而是让我自己良心，我的那种我有很多这个错误的罪疚感可以得到满足。那在那其实是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分析，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我先生这样讲我就听进去了，我也没有再说他没有按我的这样按我的期待去做，就是他不爱我或者对我不好。然后在我母亲那边呢，我也就是听着，那我做不到我就不做。这个就是一个我在一个成长的过程。那有时候常常我妈会说一些什么，当然我姐姐有时候也会说，就说你就听着就好了，你不一定非得就去都得去满足。那是等于说我要面对我不成熟，我要面对我错误的罪疚感。
嗯哼，嗯哼，
所以这也是我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嗯
嗯哼，是的，是的，是的呀。我不是说我们要去批评，要去管教哈，管教是只有上辈对下辈，我们要去管他，要去教训他，不是这个意思。孝顺孝敬就是孝敬，一定要有一份的尊重，敬畏也不是敬畏，尊敬他们，尊重他们。但是对于他们的不成熟，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从爱的一个根基呢，要帮助他们，为了让他们更自由，心里更自由，更能够面对他自己。所以这个当中是在这个公益跟慈爱当中有一个平衡点在那里。
这个其实我
像现在你就体会到说，哦，原来是你是为了自己去做那些事情啊，那这个不容易啊，要一个人看到自己这样真的不容易啊，是不是啊？呀，
我那是很多年前这样的，我已经是在这方面很自由了，但是我就觉得您说不是去管教他，而是去有些规范，但是有些老人是很固执的，所以我想这个真的是需要很多的智慧。当然我也不太去其实能够面对这个，但是您提到说有的时候对长辈的这个口气，我儿子有时候就说，他说啊，你对姥姥的口气都是好像很不好，就是觉得有点教训这样。我将来我也是怎么样，我一听我都愣了，我说那是我妈妈讲话，因为他不听，为他好他不听，我才这样的。后来我想我反正神也有在提醒我，就是说可能我是要学习，就是他不听我表达我的意见，我如何来表达，我如何来就是这样的。其实是其实里面有很多了，因为我跟我母亲的这个关系是不是像那个正常的那种母女的关系，里边有很多的这个需要去成长的地方，需要神的恩典的地方。所以我想您
是
要能够对长辈要敬重，要不管说过去怎么样，然后要按照神的这个爱来处理来面对。
是的，在关系上面呢，这里关系就谈，我们谈到这个人际的协爱，就是他的和谐跟爱里面呢，就是尊重，还有不能有嫌弃或低看。好，那针对你刚才谈到跟妈妈的这个关系的话，我想也在造就你温柔的心，不是吗？
对，我也在学习。
当儿子告诉你这样后， 在提醒你说你那个温柔啊，温柔谦卑的心，谦卑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还是他的孩子。
嗯，对，是，就像我这一次回去，那我看到就是跟我妈妈在一起，我们那个有点那个徐姨怎么对待我妈妈，我就觉得真的是在这方面我很不够，我需要那个来。
他还是一个没有信的人，
他没有信的人，对，我就觉得我
那个就是成熟度了，那个就是成熟度。
他的那个包容，对我妈妈那种包容，然后他也讲到说他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就是受不了，但是他后来怎么样，就是说他年纪大了，他就是那样的人，他就很能包容接纳。那我也很感谢神有放这样一个人来照顾我妈妈，但是我也就学习，就是说能够包容，因为我妈妈是就是真的是拒绝成长，然后他吃东西又很不健康，然后这个徐姨偶尔不在的话，他就会宁愿吃方便面，他也不吃他给他做好的冻饺子，这样，因为徐姨很会做嘛，那原我就会很刚开始我就会很着急，后来我也就说算了，我就那是他的选择，我也不要再去讲了，他愿意这样子，那对他身体不好，但是他坚持这样，我也要有个度，不要说因为我是为他好，所以看到他这样子对自己的身体这样子不注意的话，我就有时候就会着急，讲话口气就会不好，因为急嘛，那口气肯定是不好听。后来我自己也学习，就是说我要尊重他的选择，他要这样做，那我只能告诉他这样子
哈。比如说他还可以自己去买方便面，是不是
买很多存在家里，
他自己去买的，是不是？
对，他以前买的吧，大概是。
哦 OK， 那现在还会自己去买吗？
对啊，他想要什么，他反正就是他每天喝一个很多那个奶茶，摆了一堆在前面，很多的糖。我说妈，你这样吃不好，但他也不听，他就是，所以我也就听之任之了。
像这个的话，都有点像要训练他们哈。比如说，你可以很简单的、很进程的说，你。这个礼拜吃几包方便面啦、啊，然后如果他有比上个礼拜吃的少，就鼓励他一下。然后如果他硬不了，你就给他一点点的那种，像对孩子一样。
因为我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对我妈，我真的是我可以说我举白旗。像去年天很热的时候，那徐姨那时候不在。我就后来发现一个，他不肯做饭，然后呢，我就给他订，网上我在这边可以订，然后给他送去。后来我姐就说不能这样子，你要每个星期还是要帮助他能够做一两次的饭，就是说让他自己能够动一点。结果呢，我妈就说不定，那他就吃方便面，最后还是我说那好吧，我还是给你订吧。然后呢，因为他就是这种不知道他的意思，他就是你告诉他也没用，像那个徐姨走的时候，其实都有给他准备好食物，他就开个火下个那个，
了解，
他就是宁愿
了解，那我了解你在讲什么了 ，OK， 好，我们就不谈他了，好，
对
啊，谈他的话需要他有那个认知度，好，就不用再谈你妈妈，
对，
就谈
了解，
你已经谈了你自己本身的成长，那就好，
嗯。还有师母，我就说很快讲一下，我觉得说现在的你讲到不成熟，我觉得整个这个社会的思潮，这个文化其实在推崇的都是这种不成熟跟顽梗。所以就是我们的，我不是说我们要去改变什么，就是说我们起码作为父母要有这个认知。比如说对孩子来讲，你怎么可能说让孩子决定自己的性别呢？这个就是他本身就不成熟，你还在推崇这个，我只是想到就是一个感慨。
对哦，那我们要有一个真理的认知，
对、
啊、所以真理的根基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是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的思潮都是说让孩子做自己啊，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吸收到或者无意中接收到很多这个来自这个世界，来自这个撒旦的这个反神的很 subtle 的很狡诈的这种思潮，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父母该怎么做，就是哪些是对的。
我想啊，我想现在对于基督徒这个世代的话，很重要的就是要有分别，我们自己要有分别，不是在于我们多能够辨认啊，我们要有分别，而且我们要 去成长我们的信德。耶稣说我来了之后有信德的有吗？啊，你相信信心里面的德性。好，我现在不讲这个了。好，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个分辨好歹的能力呀。
嗯。
因为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被整个的大环境，然后呢，现在不要说不信的人啊，连教会本身，好，特别是台湾，我要这样讲，好，对不起嘛，那是我的出生的地方哈，因为就被那个偶像崇拜，整个就渗进一些外来的啊，所以呢就把它带向另外一个，一样是教会，一样是在做一些好像是很公益性的很热心的，但是呢里面就是掺进了这个所谓的不圣洁的东西，这样好不好啊？就是里面有偶像了，一有偶像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偏差了。我举一个例子哈，你们听的参考就好，不一定要接受我讲的。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那个新加坡的一个叫康熙牧师。
知道，我前两天正在看这个，好，简直是。
好，没关系哈，我不是要批评他这个人。但是呢他的教会是大教会，特大的教会。他的教会的所谓的目标就是所谓我们现在讲的成功神学，可以这样讲吗？好，他讲的就是要成功，要成功神学哈。他出来之后，后来他有再稍微调整，可是那个根基还是一样。好，那我现在讲是这一点。有人问他说，你有没有想过过去的那个事情，他曾经在牢狱里面，这个进牢狱之前呢，他还上诉，不认罪还上诉啊，那罪证是很实切了，但是呢还上诉，所以就晚了好像一点时间就才进入牢狱。好，出来之后呢，那么最近呢有人问他说，如果你重新来一次，你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他讲的是这样子，我会不想要那么快做那么多，我不一定要看着我的教会的成长率。这个是什么？完全是放在他做事情的这个成就。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他没有提到一点点对神的这种懊悔悔改。那么当然去看他，去跟他谈的这些，因为他最近去台湾嘛，他曾经是台湾的一个偶像。
哦，
那两个人，赵雍基还有这个都是偶像啊。哎呀，你要知道多少的教会组团去韩国，赵雍基的教会去那边实习，去那边模仿啊，好像台湾找不到圣灵，就好像马祖需要出去寻，才要寻一阵子才会被让你得到那个马祖的这个，好，有点类似这样，这跟台湾有关系的，你们可能不了解了哈。那这个康熙呢，他说他到在狱中学到什么？学到饶恕，没有听过他提到被饶恕，或者是悔改。他的后悔是说他不要那么急，不要那么多，太快了，太急了，你懂我意思吗？啊，然后那探访他的人分成两种人，一种就是觉得说，哎呀，他现在好谦卑，他现在不一样了。另外一种人说，他这样子出来之后，是不是更会怎么样诱惑一些人，更误导一些人啊？那这个你如何来分辨？这个除非你有真理的根基，不然的话你很难。
嗯
啊。他谈的都是属灵的事情啊，啊，我在里面学习到饶恕，不是被饶恕哦，学习到饶恕。那我在里面意识到，原来我要我的生命应该是提到生命要越来越像耶稣啊。这个试探牧会多久以后， 你懂我的意思吗？他的生命里面需要学习饶恕，然后他的生命里面意识到，在牢狱里面意识到他要越来越像耶稣。那么以前他在传什么？传道是生命，呼召生命，生命影响生命。对不起，我告诉你是我的看法，但是呢，我刚才提到说要有一个分辨好歹，完全不在于外面怎么样，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圣洁，有没有分别呀？好的，好。
师母，我就补充一句，这个因为我正好前一段看到一个视频，那这个播主算是，我觉得他是蛮清楚的，他就说他最难过的是看到他这个采访之后留言，他说绝大多数都是好感动好怎么样，他就说他整个因为他的这个贪污事件是很证据很确凿，而且是新加坡史上是最大 的他说他没有为他的罪就是悔改，他从来没有为他的罪，他这样的犯罪就是说在作为一个公民就是一个一般的人，他已经是犯罪，他没有觉得他做的错，而且反而是好像那个他是很会讲的，有时候很有passion，然后好像是成了他是一个受害者似的，他是被下到监牢里，好像他是为主受苦似的，他其实是为自己的罪受苦，然后竟然
我不太希望我们进入去评价他怎么样，他好像怎么样，因为我们不需要去论断
这。对，我知道，
啊，
但是他
就说我们不管，但是他有没有符合真理，然后他的教会的人有一部分的人说康熙牧师没有罪，康熙牧师没有错，他是冤枉的。那怎么样？他就是偶像啦，对不对？
啊，那个博主他讲他的最难过的就是大家的留言都竟然他就说
是的，
完全没有。
我在看到说怎么样不要分辨，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嗯，
你不用经过人家讲，其实我在跟你们讲的话，我不喜欢传播这种我的想法。
嗯，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叫做有分辨好歹的这种真理的一个根基很重要，非常重要。
对，是
一下子我们就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就把那个等大潮流就进去了。
是因为他真的是很会讲，很有 passion， 因为他有他那一段嘛，讲他自己怎么样，所以真的是如果没有在圣经的根基上真理上，很容易就是被这种，要不然有那么多人跟随他们，那么多人去最大的新加坡最大的教会，
他们的那个所谓的敬拜赞美的这个很专业化的音响声光各方面都是一流的，成为台湾教会的年轻人的一个向往崇拜的一个教会的一种就是很想学习这样子。反正他是台湾，连他出狱之后到现在为止，那些过去崇拜他的人很容易又起来了。
嗯哼，那真的是很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是
我不是说一个人悔改以后就好像没有翻身之地，不是这个意思。问题是我要分辨他真的有悔改吗？这是我要分辨的。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题好了，好不好？嗯，可能再十分钟啊。感谢主让我今天都平稳哈，感谢主。
这句话呢，就是我刚才一直反复的读，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嗯，刚才雅琴也有一个分享了，但是我在这儿读的话，我是说他是不是最后这个一齐增长，这是一个结论，但前面是这几件事儿，就是耶稣的智慧跟身量，还有神和人喜爱耶稣的心一齐增长，还是说这个人他越像耶稣的智慧，越得了越多耶稣的智慧和身量，神和人越喜爱他，我这个有点绕了，我就
OK， 好，我刚才问什么叫做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那么换成我们自己哈，我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我的心都一起增长，那我就问说，什么叫神喜爱我的心？ 然后雅琴的回答是说，就是像人在喜爱耶稣的性情，在我们的身上也相对的也会因着神，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被神塑造之后对我们的喜爱也是一样的。那我就提到说，神喜爱的就是信心嘛，那后来我们有分辨说，喜爱跟被悦纳是不一样的，被悦纳是被接纳被喜欢啊。那喜爱的话就是爱，就是这个爱里面就只要出于神的爱的话，就是神的爱的一个没有条件性神圣的爱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会在这个方面而使得我们会有被有吸引人的这个特质。但是我说不是我们去要人家喜欢我们，我们做不来的。这样有没有四个向度，我的智慧和圣量，并神对我的喜爱，还有人对我喜爱的心一起增长，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
四个向度，
是的，
放到自己的身上，然后都要就好像都要齐头并进，然后
是的，
对，人看到我们这个，
对啊，
对，齐头并进会更加喜欢。哦，
是的，是的，是的，那一定要我们到一个地步，那个成长就会体现在那个人际关系的协和跟爱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体现。